今天我给大家起这个题目是，我们怎么祷告才能守耳不落。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今天会讲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下，他讲到当以利沙去治水的时候，这个耶利哥的水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所有的水源经过之处啊，所有的果子都会发生一个现象，叫什么？不熟而落。什么叫不熟而落？这个果子还没长成熟，它就落下来了。那今天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不熟而落吗？就是我祷告了，但是我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我还是看不到我想要期待的结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看不到，我怎么等也等不到。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翻转的看见，我怎么样调整我的思维，调整我的看见，才能够让我的祷告，每一个祷告都像板上钉钉一样，就是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我祷告什么，什么就能应允。我先给大家讲一个见证，本来想留到最后，迫不及待。昨天我跟曹大哥去找看我家的地板，我家最近在装修，我就说今年我要迎接一个新气象哈，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我要把我房子翻一下。在翻的过程中，我昨天其实我不知道曹哥要找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早上起来做什么呢？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我要来为我自己来创造，我要开始来啊，为我的生命，对我自己的生命来讲话啊，所谓的我来祷告。我不仅祷告，我还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祷告。我们早晨就做了这件事情，结果以至于10点半，我们三个人还在床上躺着。等我看到曹哥的信息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曹哥就说：“这样，咱们呢，今天去把你家的楼上的地板去选了，顺便呢，哦，没说选地板，我们把那个台阶所需要的那个台阶的帘儿，我们叫 notes 选好，然后把漆选好。”结果选漆很快呀，我喜欢什么颜色就搞定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好，我们去选那个台阶上所用的那个 nose。结果那个台阶，那个台阶鼻梁，然后呢，很神奇的是啥？我们去到了那个这个卖地板的那个店以后呢，我们就去看哪一个合适，哪一个合适，哪一个合适。结果我就想，我都来了哈，我再去看看我楼上选的地板吧。我不像人家装修，人家家为了省钱怎么做呢？人家提早很早就把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好了，是吧？因为你要比对各家呀。我的一个朋友跑到 Richmond， 跑到 Paul Moody， 跑到高贵林，就为了选一款最便宜的地板。结果呢，人家给他便宜了一点点。我说那我楼下，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楼下的地板选的时候已经神给便宜了很多了，对吧？我本来呢看好一款地板要3块多一尺，结果呢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我儿子看好这个地板多少钱？他说哎呀，我就剩了1300尺了，给你8.9毛吧。结果当时这个曹大哥说，你这是白捡的吗？我说对，我这个价格人家就给我一个很好优惠。昨天去没有想看地板，但我旋吧看到一个地板颜色，我说曹哥这个颜色就是我喜欢的，咱俩去看看有没有地方，哪个地方能会不会有便宜。我们俩一溜看到有一摞那个地板哈，就剩那么多了，他给了一个特别清仓的价格，5毛钱，美国做的。我楼下的地板是德国做的，美国上面的是这个美国的地板。他说5毛钱，为什么5毛钱？说我刚放出来一个牌子，我这个地板就这么多了，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我只是想把它清掉而已。你知道吗？我去逛了一下，本来要选另外的一个产品，结果呢把我楼上的地板最重要的事儿给搞定了，什么也没干，就在我眼前，我走到那儿拿了就走了。我说还可以什么，他还可以帮我保存在那儿，我只付了钱，付了好少的钱。这个凯西姐说什么，你这是白捡的吧。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说我要祷告什么我这个事情才能成就。曹大哥昨天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这个经文非常的棒，我真的看到爱如千家，每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在进入一个极深之处。他说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圣经里面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他说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加给你。 我们总觉得我们得到的所有的东西是怎么得到的？我来先祷告，我祷告主再给我准备。我们前一段时间讲过一个主题，叫爱是提前预备。你是觉得你的这个事情是你借着你祷告神才应允你的吗？以前我们曾经讲，我祷告，我祷告，我这样祷告，我那样祷告，神就给我应许了，神我就祷告实现了。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是什么？不是你祷告才有这个结果，而是所有美好的结果已经在你们里面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昨天我才明白，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儿？我根本没有想我要买地板的这件事儿，我先为我自己创造了，我先祷告了，为我自己的生命祝福了。当我一出门的时候，祝福就跟随着我。所以我的天哪，我说主真的是什么叫供应啊？你不要说我先赚多少钱，我省了多少钱，这就算我赚的了。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恩宠祝福你，连卖的人他都讲，哇，我们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 lucky， 两次，一次比一次更加的被祝福。我在想，其实这我只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板儿，实际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开始来为我们自己创造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硕果累累的。相信的跟我一起说 ，Amen。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哈，就是怎么从种子到森林。什么叫种子？今天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是一颗种子。我的话语是一颗种子。神说这个话语进到我的生命中要怎么结实？要百倍的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今天整个森林从哪里开始？都是从那小小的一颗种子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当我期待看到一片大的森林的时候，我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不要每天求说我要一片森林，而我要把我生命的种子先种进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我们会发现，你看第一个点，我们会讲到说，今天所有的问题，你生命中出现的所有的问题，这个世界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讲到水源出问题了，是它的源头出了问题。所以水晶之处，这个水所流到的各处，会让这个地方不能够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虽然结出来了，既或结出来了，它的状态也是不熟而落。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在一个绝望的当中，因为你听到，你可以想一想，你听到旁边这个世界的声音是什么？我们爱如千家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声音了啊！但是你想一想，世界中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听到的这些妈妈都是抱怨，哎呀，这个男生在一起就讲，这个股票怎么又跌了，这个环境这么不好，妈妈就讲，孩子这么难搞，我的老公这么难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就是绝望，没有盼望的，这是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会一起找到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我会讲到这个，既然我们知道有这个现象，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咒诅的根源，把这个破坏的根源给它止住，而且还要来恢复？你看，这是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能够只要你学会了这一个点，举一反三，在你的生活中每一件事你都使用这一个方法，我保证你生命一定是结实百倍的。第三个，我就会讲到一个应用哈，怎么我们能够将我今天学到的这个原则，我们会讲到一个原则，把盐倒入水中，怎么让这个盐进入到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今天我的话语怎么能够用盐调和，在我的生命中怎么用盐调和，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一个光景来。所以今天在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过去的一些回顾，就是今天我所活出的现在，你看你自己今天的生活是由什么做成的？是由什么造成的？是我昨天说的话，对吗？是我怎么看待我自己？ 所以今天我怎么来看待我自己，决定了我将来要过的一个生活。如果今天我看我的生命就是很跟别人是一样的，跟世界是一样的，我觉得啊贫穷啊，我身体生个疾病啊，我孩子有各样的问题啊，我夫妻之间有矛盾，谁家两口子能不吵架呢？上嘴唇还得咬下嘴唇呢。如果我们对我的生命是这个认知，我们的生命只能活到这一个高度。如果我今天开始来更新我的认知，开始知道，哦，我的生命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耶，我的生命是一个基督徒，已经脱离咒诅了，我就不应该活在一个咒诅的样子的里面，我就不应该活在一个我满是疾病，满是伤害，满是缺乏，满是痛苦，满是夫妻关系的难处，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首先要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正常，所以今天我允许什么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才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件事大家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的活着，我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哈，除非你允许，否则你的生命中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的 accident。 我们总觉得意外会发生，意外会发生，不，今天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对你的生命说，意外在我的生命中不再发生。来，大家请跟我一起说，意外在我的生命中不再发生。我不允许意外再发生，我不允许咒诅的现象再发生，我不允许疾病痛苦在我的生命中继续的存在，咒诅在我的身上，遗传疾病继续的还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不允许的。我首先要有这个观念，不管你能不能做得到，你先要改变你的观念，因为你信到哪个程度，你才能活到什么程度。如果我允许你永远都活在一个疾病跟痛苦，和世界上的人一样，那我信主还有什么意义？我就是为了找一个心理安慰。那我有人说我去看场球不是更好吗？对吗？那个内分肽，那个兴奋度。但是今天神说，我要你持久的活在一个生命的状态，丰盛的状态。所以今天啊，我们的确要知道的就是贫穷、缺乏、忧伤、疾病，这些都不应该在基督的国度里。基督忧伤吗？基督痛苦吗？除了在十字架上，他身体是为了我们，他自己为了他这个，哦，没有鱼了，没有饼了，他的门徒抛弃他了，他为了这些事情，他又上火，他又咬牙切齿，他又生病。基督有没有这些情况？基督没有的，今天在我的生命中都不再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相信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大家一起来跟我说，来，一二三，请，基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好，今天进到我们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哈，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把我们从人类的源头，堕落的源头啊，拉近到了我们最后美好的终点。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都能看到，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二三，请，列王记下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请。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土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有一个故事，我们看前一段，他讲到说耶利哥城出现了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啊？他说这地方是美好的，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 什么是不守而落呢？这就是人类堕落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用一个，它的原文是什么？就是流产了。你知道流产其实对一个母亲您来讲，我相信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事情。为什么？你心心念念盼望一个孩子，好不容易盼望来了，孩子没了，那比没给我希望再让我绝望这一个痛苦更加的受伤。哎，可是这就是耶利哥当时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一个持续的整个的土地，不仅人流产，地流产，水果流产，所有的果子它都不熟。你看这个耶利哥，它这个不熟而落的原文是没有成熟便败落，丧失了果效。你知道这个，如果这一个果子不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它是一个极其酸涩的。你想想，如果你吃一个没熟的梅子，啥味道？想一想，哦，好酸啊！前两天渡过去采蓝莓，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那个蓝莓好酸啊，那都已经开始成熟了，我们都觉得好酸啊。如果没有，你路边现在都有没有熟的野苹果啊，你去采一颗，又酸又涩。那是神要给我们的味道吗？那是我们期待要吃到的味道吗？不是的。为什么在酸涩的时候它就落下果了？它不能成熟。这表明什么？这一个你所期待的事情没办法进到一个完全的里面。我们有些时候说什么叫这个不熟而落呀？比如说我们投资，人家进股市的时候都挣钱，告诉你哎，这个涨了，你也跟进去了，你赔了。我嫂子说，常常听我嫂子说，有人这个他跟朋友讲到说买股票的事情哈，这个股票呢他告诉别人买了，结果等他买的时候呢，等这个朋友买的时候他抛了，这个人陷进去了，最后只能割肉。所以你看，同样买一只股票，不同时基金，那每个人的利润是不一样的。是有人投资，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真的理解什么叫不熟而落哈。我以前是做孵化器的，是做项目的。我们当时真的看了好多的项目啊，投了那么多的钱，结果怎么样？不熟而落。你很多人都说，在加拿大你投什么赔什么，你最好把钱都放到你的口袋里面，你这就是稳赚不赔了。你看生意上、事业上，包括什么，我们的婚姻里面，什么叫不熟而落？我为什么特别有感动分享这个信息？前两天我去探望了一个家庭，他家的弟兄讲了教会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状况。他讲到说，你看教会里面哈，这些人以前我也很信主啊，以前我也很追求啊，你看他就讲到家庭关系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他，我也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家庭的，就是他讲到说，你看那个牧师家里，那个牧师家里看起来在外面哇和颜悦色，对着会众充满欢笑，一进去关上门就训老婆训孩子，对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你看那个牧师的家庭里面，哇，车也是破车，房也是破房，生活极其拮据。我就在想，基督徒就过这样的日子吗？其实我跟你讲，我特别理解这个弟兄讲，他说为什么教会的人都活成了两层皮，圣经里不是这样说的呀。你知道吗？我以前曾经是学婚姻辅导的，我们甚至在婚姻辅导机构工作，我是在婚姻辅导机构工作的。当时我要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就是我虽然在台上还讲课，虽然我还有些时候去帮人家做婚姻辅导，人家说哇真有改善呢、啊，我们的生活，结果我们的生活呢，我跟我老公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小吵，天天扛着机关枪就上战场。哇，那个家里面鸡飞狗跳，鸡飞蛋打，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一地鸡毛。你会发现这就叫不熟而落。他是怎么样？我满满的希望开始了，我听别人讲见证啊，这个人得医治了，这个人的婚姻被恢复了，那我也觉得哦，我也好期待，然后我也祷告，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好似看起来好了一点儿，两天又回去了。我那时候学习爱的五种语言，爱的银行应该怎么反射聆听，我就开始用在我老公身上，鼓励的话语，那是我老公爱的一个语言，我就开始对我老公大量的鼓励，我就开始对我老公大量的赞许，目的是什么？你看，其实今天我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就期待盯着结果看，我老公怎么就没变呢？他怎么就不能说说好话来爱我呢？你看我以前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我做一件事，我的这个行为的改变，带来一个他的行为的改变，然后让结果来改变。不断的盯着就是那个我怎么用行为，怎么用方法让这件事情改变，出现一个好的结果，而让事情发生变化。可是这绝对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路子。我们很多人都聚集在什么现象上，哦，我希望这个现象去改变它，这个环境去改变它，而我们没有发现改变的源头永远不在治标不治本，不在表面，而是你要治到根源。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对我的婚姻10年的时间，我在婚姻辅导机构混迹了那么多年，我的婚姻真的是一塌糊涂。所以当这个弟兄讲的时候，我特别能够理解他。我其实想说，其实我也是一样，曾经的我。但是真的，当我们找到根源，当我们知道原因出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再也没有回去过，再也没有回到那个苦涩，再也没有回到那个痛苦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生活开始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在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只要你知道你看到你生活中所有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根源出了问题。你不要去看外面，去看表面，去看现象，而是你要回到那个源头去。你看到了以利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他没有说，哎，这个果坏了，不行，我去修修枝子，不行，我去看看是不是肥出了问题，不行，我去看看什么。他一直在搞表面的东西。他去到了哪里？他去到了水源，他回到了根源，他去找到了根源。他说，今天这个万物滋养的是什么？是水呀。水滋养了万物，这个果子不熟，原来是所供应的生命出了问题。供应的水，水是万物生长的一个生命，对吗？所以以利沙他就没有去到下游去修补，而是去到了水源。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水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原文讲到它的水恶劣。我们刚才记得读到那个地方吗？讲到这个地方土好，外面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怎么样？水源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这个水源却是恶劣的。今天这一个水源到底预表什么呀？今天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是源头出了问题。当源头出了问题的时候，果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彰显，把你里面出的这个问题显明了出来。所以树根烂了，你怎么期待它果子能够结出好果子呢？所以今天当我们想让这个树结出好果子，想让我的生命结出好果子，我要去找什么？我不要找表面，我怎么去修缮？你看我们人总是修缮外面的状况，我要回到根源。这个根源是什么？出现了堕落，出现了咒诅，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今天回到最深的一个根源，就讲到亚当夏娃。在创世纪3:17讲，来，我大家请大家一来一起读，来，1、2、3，请。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吃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痢疾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你本是尘土，也归了尘土。你看到哪儿出问题了？全地的咒诅是因为亚当的问题，地受咒诅，为什么？因为亚当堕落了，因为亚当整个，今天我们说我的生命出问题了，你以为是单个我吗？是整个的人性出了问题，是所有属亚当的族类，所有从亚当生的，今天你只要归属在人的里面，人的源头出了问题，你说你出不出问题？你的祖宗出了问题，人家说这是什么呀？你的坟，人家记得吗？人家说你家里很多人，中国人，其实中国人真的懂中国人风水。哎，家里出事儿了，说什么你家坟头有问题，你去看看是不是你家坟头。坟头代表啥？你的祖宗啊。今天告诉你什么？你祖宗出问题了，你能不有问题吗？同样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我从根源来解决问题。今天地受咒诅是为什么？亚当犯了罪，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所以你会发现创世纪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的时候，你不断的看到的就是这个亚当活了900多岁就死了，赛特活了多少岁也死了，所有跟人的族谱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你要进到死的里面。而死是什么？死就是你人犯罪的结果。所以今天我要脱离这一个咒诅，我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我必须要脱离这个咒诅的根源。我们先回到这个亚当，讲到说亚当的受咒诅了以后，他出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地受了咒诅。地受咒诅的意思就是地没有办法再有丰盛的田产了。以前亚当需不需要劳作才去得吃的？不需要的。以前亚当是怎么吃的？伸手，他只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修理看守伊甸园，对不对？他需要种地吗？地是他种的吗？果子是他种的吗？神说有就有，对吗？是神创造了所有的一切，他说出话的时候，菜蔬水果一切就生长了，这一切都是为亚当效力的。可是亚当是神所造的，造就有一个可能，就是造受造之物他堕落掉了。所以呢，当他堕落的时候，地受了咒诅，他也受了咒诅，他必须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我本来想说泪流满面呢，这真的是泪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这就是你发现了，如果你的生活中做一件事情，你特别累，你特别有压力，你特别有重担，这个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我在不在神的律里？我在不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都是提醒，我不是一个辛劳的汗流浃背的才得糊口的。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归入死。我们刚才说所有的亚当，从亚当生下来的一切的人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从这一个死亡的当中脱离出来，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我们今天要知道哈，我们看到这个亚当被咒诅，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地方发生在那里，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将人类所有的结局都写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耶利哥耶。耶利哥大家记得是哪一个城市吗？ 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所经过的第一个城市。大家还记得耶利哥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吗？绕城七圈。对的，哇，感谢主，我们的圣经基础都是非常棒的。看，在约书亚记六章，他就讲到说，这个我已经把所神小谕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他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你们吹角拖长，听到角声，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个人要都要往上，要都要往前直上。你看到了吗？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状态，说今天王啊已经交在你的手中了，你要干嘛？大声欢呼。你看他没有说耶利哥城，你知道耶利哥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墙吗？它的城墙非常的坚固，以至于这个城墙上哈，它能够跑四到六辆马车同时。你想一想，一个城墙就能过四辆，我们应该说四车道或者六车道，这是多宽的一个，这都是好路哎，高级公路。可是在这个城墙上，它是一个如此坚固的城墙，它是怎么打下来的？没有费一兵一卒，在人的欢呼中，在人的呐喊中，在他的基督的得胜当中，这个城墙，这么如此坚固的城墙就轰然倒塌了。你知道今天我生命中的任何的一个问题，是我一砖一瓦，我这个问题，我孩子的问题我处理，他学习的问题我处理，他骂人的问题我处理，他品格的问题我处理，是我一个一个问题去攻破吗？还是我在不断的宣告他的生命，他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中，他生命中所有的城墙耶利哥都要倒掉呢？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做什么？我们一直在找石子，在头发上找石子，找石子，找石子，把一个一个的问题找出来，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今天告诉你，不要再一个个的去解决问题了，你回到根源去，你回到源头，你从这个源头来找问题。你要知道，这一个问题是已经被解决掉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当我知道耶利哥城它如此宏伟的一个城，这个耶利哥城对就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敌对神的一个体系，敌对神的，它是跟它是，你看它是阻挡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任何阻拦你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的呢？所以耶利哥的系统哈，就是代表神所敌对的系统。重建耶利哥，你知道吗？这个耶利哥城当时有一个咒诅，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说，我们不要重建耶利哥，因为当这个城墙被轰然倒塌的时候，约书亚就让所有的百姓发誓说，若有人重新建造这耶利哥城，在耶华的面前他就要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他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就是所有一立起来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你必须要受到咒诅。什么叫上丧长子上幼子？就是你所有生命的盼望，你开始建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极大的损失。你这个长子是担负你家族兴旺的，那个幼子是谁？你最后幕后的那一个期待，那一个期望全部都被拆毁了。所以他说，任何要建起耶利哥的，你都是要被受咒诅的。结果你知道吗？还真的有一个人，他建了耶利哥，在亚哈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把耶利哥重新建造起来了。结果是什么？真的在他安门的时候，在他建立的时候，他的长子跟幼子都丧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将这一个敌对神的系统在我们里面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在我的生命中来重新建造耶利哥。我要来告诉大家，什么叫不要重新建造耶利哥。这一个耶利哥的系统在我的生命中到底是什么呢？你看，今天这个敌对神的系统不仅是魔鬼，也是堕落的人性。 一切属亚当来的都是属于这一个耶利哥系统的。今天神告诉我们，你不要再将你人性的部分再建立起来，因为他说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在不信主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的心中是恨恶神的，是与神为敌的。这就是人性，人性是跟神性相抵对的。神给你平安，人性你的口中讲说的相信的是，哎呀烦死了，累死了，讨厌死了，对吗？我们人中讲的都是死亡的部分，属魔鬼的部分，因为世界在撒旦的权下。可是今天神要让我干嘛？我要在基督里，我要在我的新生命的当中。神说这个人性跟神性是绝对不可以混杂的，在申命记二十二章第九节，大家一起来跟我读，一二三，请。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所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里的果子都要被没收。什么叫两样种子？就是你的人性和神性结合。那我们以前觉得，那我们以前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我是信主的，我的灵被更新了，我里面拥有人的思想不断的被更新，我怎么能不能结合呢？你知道吗？在神的律里面，人可以这样思想，可是神不会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花极大的代价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从他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不再是被造的，我们是从神而生的。你知道什么叫两样的种子？就是人性和神性。这个葡萄园预表什么？就预表神的教会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他是那个葡萄树，在他的生命中不可以有掺杂。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你先要有这一个概念，我里面不再要有掺杂的部分，我不要人性的部分神性的部分在一起。我一会儿按照神的方式我来祷告，主啊你给我祝福，主啊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一会儿哎呀我这儿疼我那儿疼，你快给我拿药，这就叫掺杂。那你说我能不吃药吗？不是让你不吃药，而是在你疼痛不舒服有感觉的第一时间告诉自己，我今天活着是基督，我基督是健康的，我是健康的。如果你再用其他的方式，这就是你里面的一个选择，你到什么水位就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去吃药可以，带着信心去。你如果去见医生带着信心去，你如果相信话语能完全的恢复你，你就带着信心去，不要怀疑。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不要有两种种子，不要用用神的，用用主的，用用人的，一直是掺在一起。所以今年哈，我相信爱如前讲，我们真的是开始进入到神性生命的一年，我们不在人性的里面了，我们跟人性跟亚当所造的这一部分已经跟他 say bye bye 了。今天我是要进到人的神的里面的。所以亚当是被造的，所有被造的都有堕落的可能，连天使都堕落了。可是圣经里面讲说，神没有救拔天使，却救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为那个被救的是神极大的恩典，只有从神生的才不堕落。谁是神生的？不仅是我们，首先生的是耶稣，对吗？耶稣出手的果子，他有没有堕落？他没有堕落，我的生命就不会堕落。耶稣的生命实际上就是给我的生命打了一个板儿，让你看见，如果属神的生命，从道而生的生命，就应该活出这个样子。而今天我的生命也是从神而生的了。你看他讲到说，我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二十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活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要知道今天我的生命是什么，是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从真道生了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大家一起来跟我说，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里面拥有的是一个属神的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会不会堕落？会不会被咒诅？会不会生疾病？会不会有缺乏？会不会有婚姻的痛苦？不再会了。 Amen。 这是我们今天新从神而生新造的属神的生命啊！所以神的方法不是用造，不是用土来造，因为地受咒诅了，土被咒诅了，从土而生的都受咒诅了。然后神用什么方式？用从基督生了我们。所以今天我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从神生的，是怎么生的？是我信神的儿子，约翰福音，对不对？当我信神的儿子的时候，我就得永生啊。这个永生是人类有的吗？没有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只有神性的生命才拥有。所以今天我是活在神性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今天我知道我是活在神性生命里面的时候，我按照什么来做反应？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按照什么反应？我是按照人反应，还是按照神的生命来反应呢？你看，雅各书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有各样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你看我们以前是怎么跟神敌对的？我们的那个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吗？不是，是从属地的。这个属地是什么？什么叫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就是世界上的方式和经验。我再说一遍哈，属地的智慧就是属世的方式和经验。我们认为人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得病？对吗？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有青春期，女生就有更年期呀，对吗？有些时候青春期撞上更年期，那家里能够不爆炸吗？这就叫属地的智慧。属的机会就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我觉得哦，别人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大环境不好，我也跟着说我的环境也不好。哎呀，这个经济就是不好，怎么钱赚的这么少，工资也不涨，物价蹭蹭涨。这就叫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是跟属天的智慧是相争的。他说哪里有纷争嫉妒，哪里就有各样扰乱的坏事，这就叫被咒诅。所以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人的方式活，就是把耶利哥再一次从我们的生命中建立起来。如果你建立起来，结果是什么？被咒诅。他说你的长子也死，你的这个幼子也死。他不是讲说这个生命，他是说你的生命进到了一个咒诅当中，进到了一个死亡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我祷告也不见结果，我祷告了多少年，我的婚姻还不改变。那我请你问，你口中所天天讲说的是什么？我天天，我为我孩子祷告了多少次，祷告了多少年，我孩子还天天打游戏。我请问你，天天对孩子讲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呢？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你看你天天就知道打游戏，你这样打游戏，你的脑子就坏掉了，瓦特了。我嘴里到底每天说的是什么呀？我每天到底是用在人的体系中，还是按照撒旦的话是说话？别说你孩子跟你闹，为啥闹？因为你用属地的，哪里有属地的，哪里就有纷争扰乱各样的事情，对吗？这地方说得好清楚。你的家里为什么夫妻关系出现问题？ 为什么这个你亲子关系出现问题？为什么你和你老板出现问题？因为你用的都是属地的智慧，因为你不断的把耶利哥建起来，因为耶利哥这个地方就是被咒诅的。所以今天我要知道根源，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我想改变吗？我想我的生命活出基督的荣耀吗？如果我想改变，我必须要从根源去治这件事情。所以上帝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是治标，上帝不是治标不治本，他是从根本来去解决问题，他外面的修补是没有办法根治源头的。你看在一个故事里面讲到他这个地势美好，地看起来不错，你看很多人的生活活在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住着大豪宅，哇，一关门全是凶杀片，要么就是宫斗剧谍战片，多少人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哎，看着人不错，一回家，哎呀，我腰痛，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就往床上倒下了，天天身上都是灰尘。实际上哈，这个外面的美好，外面看着的体面，这不是神期待的，神期待我们是表里如一的，是我们活出基督的荣耀的，我们里面不断的散发着光芒的。他说你是发光之体，要显明在这世上啊。你知道什么叫发光之体吗？我最近啊，我一直看那个电视啊，我看那个视频，我现在已经很少时间刷视频了，可是我特别，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天上这个发光之体。他说我要我像天上的发光之体，天上发光之体是什么样的呀？我就想到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说有人把手机放在山顶，看到那个银河和灿烂的星系，哇，如此的璀璨，如此的夺目，每一个星星都发着五颜六色尊贵的那个荣耀的色彩，有红色的，有宝石颜色的，红宝石的颜色，哦，那个璀璨的金色不断的闪耀在这个天空中，你看到的时候心中真的是震撼啊。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生命。来，大家说，这是我的生命。发光之体，这是我的生命。神不要你，哇，外面看着不错，哇，像个体面人，对吧？看着不错，一眼一回家就不是人了，是神。现在我们以为说不是人，我们不能这样子的，我们不能一回去你就跟魔鬼同舞了。所以不是，有时候你还会哈，但是回来回来，不断的回到这个真相的里面，然后活出那个不是人的神性生命，对吧？我们以后也不当人了，我们做神性生命啊。人家以后人家再说，你老公再说你不是人，你说谢谢你亲爱的不断的提醒我活出神。所以这是我们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个点哈，就是堕落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得快讲，堕落是因为不守耳朵而引起的，是因为地被咒诅。地被咒诅的源头是因为亚当堕落了。亚当堕落了，在耶利哥城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水源污染了。这个源头就是从亚当来的。所以这个源头预表了什么？实际上就是在讲说人类的一个败坏。那耶利哥是什么？是一个敌对神的体系。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守耳朵，最后人都活在了咒诅的里面。所以基督徒你活不出生命，第一个原因就是无知。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说民以无知而灭亡，我们只是觉得哎，别人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吧，我就活在了一个现象的里面。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结不出果子，就是堵塞与妥协。哎，我就这样吧，啊，别人是这样我也可以。或者是你看，我觉得这个太酷了，他说天天我关注的是抖音而不是福音，我的情绪，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都被抖音来建立了，都被小红书来建立了，我还找什么福音，还找什么耶稣呢？我活着都是网红怎么活我怎么活。这就叫真的，为什么我们不给孩子看短视频？我们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属仇敌、属魔鬼、属地、属肉体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影响神的孩子。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妥协跟堵塞是什么？就是我已经很好了， 哎，我不需要更好。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爱如千家，我们能之所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要有极大的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很好，哎，在恩典之下，我们有多少祝福，我们有多少神迹，我们的家庭改变了，我们生命改变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好像时常改变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啊，不，这个地方不回来，其他的地方我回来。可是今天我们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就是从根源。以前我们把表面治疗了，我们已经尽到一部分的根源了，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人性的部分更深的清楚的认知，到底这个恩典是什么，到底这个恩典是怎么展现出来的，我怎么使用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更深的进入，已经很好了，但我们要更好。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是更深的进入到这里面。我们怎么进入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在哪里。他说用了一个方法，他是用了什么方法呢？我给大家找刚才的那个经文哈，大家还记得以利沙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吗？以利沙说，你去给我找一罐，哎哎，你来找一个新的瓶子，然后里面给我装上盐。然后他把盐倒到水里了。我在想，我的妈呀，海水里面还能养鱼哦，海水里面真的是可以养鱼的哈。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的方式，他跟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把瓶子，他拿了一个新的瓶子，里面装了盐。这个新的瓶子到底预表什么？新的瓶子不仅是代表耶稣基督是一个荣耀的新的器皿，对不对？它是从神而生的，今天也预表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新瓶子是基督，但是今天我也相信这个新瓶子是我，因为它讲什么？我今天是一个新酒，要装在新皮袋的里面。这个新皮袋是什么？是更新的生命。新酒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住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是那个荣耀的尊贵的器皿。今天我不再是哦，神说圣经里面有木器瓦器，我是那个最尊贵的跟基督一样的器皿，这一个神的生命住在我的里面。今天我是那一个器皿，他要把新瓶子拿来放在我里面，里面放什么呢？这个盐预表什么？盐预表耶稣的宝血和他救赎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你看，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祭叫什么？叫筵祭，有一个约叫筵约。他说所有献祭的时候啊，要用盐来调和。而且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讲到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就是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所做的，永所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这个言是什么？神永恒的一个约定，是一个不朽坏的持久的约定。这一个约定进到新约里是什么约？是血约，对不对？你会发现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一个实体。在这个实体是借着谁来彰显的？这个盐借着谁来彰显？借着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2章20节，饭后耶稣就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盐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血和他救赎的恩典。他说这个瓶，这个水源出问题了，怎么治？新瓶子装上盐，倒进这个被咒诅的水里。今天我的问题怎么治？我成为基督，成为这一个新约的，成为这一个盐，倒到哪儿？倒到我的这一个生命的器皿里，我生命水源里面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也要得到恢复？ 所以今天如果我知道今天神要做的一件事，他就是借着所有的事情，借着这个宝血和救赎的恩典，将我的生命更新，将我的生命来成为一个像基督同等质量的生命。他说我同为后嗣，同蒙应许，我就知道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的生命从哪里来医治？什么叫从根源医治？就从人性完全的进入到神性的生命。我要不要在两掺掺杂混在一起？一起来到的就是咒诅。所以我今天应该怎么办？进到新约的当中，进到这个新酒要装在新皮带的当中。这个新皮带是用一个爱的恩典，这个血约呀，我们说的好容易，是基督付上一个极大的爱的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基督满满的爱。他这个血约是他要受鞭伤，他要受刑罚，他要被鞭打，他要被打得体无完肤，最后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呼吸，他还要谦卑柔和的被牵到宰杀手之地。他说他受痛苦，他也不开口，为了谁？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今天耶稣为我们，他将他的生命化成 ADD 的宝血滴到我的生命的当中，目的是为什么呀？是为了让我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呀。他说我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他是为我死的。你看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都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今天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血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跟基督同死同埋葬。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来，大家一起跟我说，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今天神要让我干啥？让我复活的这个新生命跟基督一同同活的生命，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我的说话，我的行事，我的思想都跟基督一样。大家一起跟我说，和基督一样。我今天是要跟基督一样。是跟基督什么样呢？是跟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当我知道，我们就反馈我们的生命啊！我现在要进到实操的部分，我这就结束。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哪一个部分，我要来开始有一个改变？我没加入盐，我的生命中加入盐，我哪一个部分还是按照人性反应，没有按照神性反应？这个加入盐是什么？在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加入基督救赎的恩典和他的已成之功。一举一动，一举一动，大家记得这个词，一举一动都要有这个新生的样式啊！来，我们来看怎么做。实操部分，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二三，请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人。哎，神说很神奇，今天你的说话要带入盐。为什么要管你说话呀？你心里想的所有的一切，你口里说出来，你嘴里讲的是你心里想的。所以今天你要改变你心里想的，先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是从神而生的，跟基督同样的，属基督的生命，基督如何我也如何。先知道生命，先心里想了，在嘴里说，说什么？ 说一致的话，说用言调和的话。这个言是什么？刚才我们说是基督救赎的恩典和他的已成之功，对不对？是那个同死同埋葬和同复活呀。这个恩典是基督救赎的新生命。我讲什么？我讲我新的身份。来，大家一起跟我说，我讲我新的身份，和基督一样的身份。我口里所讲的每一句都是基督一样的身份。对孩子怎么讲？来看报告，你拿报告了。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生病，有一个现象，有一个灰尘，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当我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有一个身体不舒服的反应，我怎么处理？我是赶快看哪里有偏方，哪里找，赶快去找药，还是我回到十字架的里面？你知道吗？当我们去用肉体反应的时候，实际上我心中就是想十字架根本没有功效。你知道，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十字架真的没有功效，我们真的是在浪费主救赎的恩典。这是他用命换来的，已经放在我生命当中。但是我生活中我不 care 它，我根本不使用它的时候，就是浪费了恩典。今天我里面有的是洪恩和所赐之意啊，用起来不要按照以前反应，不要按照看到孩子的行为你就讲他，你怎么能这样，你都没有看见吗？你怎么这个弄得乱，那个弄得乱，你怎么这么慢？不要再这样说孩子。怎么办？告诉孩子，宝贝啊，你真的好有节制。你看前两天他们这个开学节在我家，我儿子拿这个 iPad 一直拿拿，没事练一练乐器，又拿，没事练练乐器。你怎么说？你真啊，你真是太有节制了，你真的是好有智慧啊，你真的是最棒的音乐家。你不断的对他讲说生命，给他鼓励，以至于他把这个深深的身份种在他的心里，他按照他的身份去反应。不然他按照你说的去反应，你怎么又玩？我就一直玩，你怎么样能把我，你跟你孩子就打起来了。我们一直活在人性的里面，我们必须从人性里面完全的出来，从人性的部分完全死掉。今天我真实的生命是神活在我里面的，用言语调和，就是把一切都踩在我的脚下，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把十字架跟坟墓带进来，就是把这个已成之功，我知道基督已经做成了。你看，面对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告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一切都能做。从神而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什么？胜过我身体所有的软弱，胜过我身体看似所有的疾病的症状，胜过我现在还有的看似还有的问题。我要告诉自己怎么样，基督的已成之功，这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是还在过程，是主已经解决了，只是你的眼睛需要看见。除非我看到了已成，除非我看到了十字架的完美之功，我才能按照我的信心来讲说。什么叫用言调和？当有人说话冒犯你的时候，说你听的就是不愿意的时候，你不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这样，真让人生气，对吗？不说这个话。怎么说？告诉我自己，那一个被冒犯的我已经死了，那个会有感觉我伤心失望的我已经死了，那个有人性软弱的已经死了，那个身体容易疲乏的已经死了，那个有高血压胆固醇的已经死了。对自己来说话。今天我要大家来使用哈，将你的言语，将这个言怎么调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怎么真正的能用耶利哥这个过事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活出来。他说你的话语，大家记得这一个经文哈，我的话语要用言调和。大家一起再跟我说一次，我的话语要用言调和。我今天我的话语要用言调和的，因为我的话语是神生命的出口，是神能力的出口啊。今天我期待什么事情发生，我话语一出去， 话语是带着大能的，生死在你舌头的权下，你讲生命有生命，你讲死亡死亡就来到。你到底要对你的家，对你自己的生命，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先生说生命还是说死亡，用人性还是用神性，在咒诅里还是要在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哈，我们总结在这里如何祷告。其实祷告就是创造，就是我们开口说话，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正在创造你的生活。你怎么样来创造呢？我要种下生命的种子，这个重生的生命，基督从神而生的生命是已经在我里面了。我借着基督的宝血，我相信神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以至于我整个的生命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皱纹的功效。我的生命已经完全了，水源已经得洁净了。洁净了以后怎么办？你的水要流流流，我们一直最近都在讲涌流，对不对？你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你的话语要怎么样流出来？用言调和，调节什么？基督的救恩和他的已成之功的恩典。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会活出一个硕果累累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利哥这个故事，当我们再把耶利哥就是属人性的敌对神性的系统，如果我们再一次建立起来的时候，迎来的就是咒诅。当我们把盐调和进来的时候，迎来的是什么？极大的兴盛。所以神说什么？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要凡事兴盛，你要身体健壮，你要你的思想，这个灵魂的原文是叫思想，你要你思想先有一个改变，先有一个更新先，然后你思想更新了，你嘴里才能说出生命的话，才能说出用言调和的话。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话语，让我的话带着言，带着和气讲出来，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好，我们用祷告结束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来，一二三，请。天父啊，我们向你感恩，今天经文向我们揭开，带领我们真正的意识到，每天的生活要把盐调和进来，就是把基督的救恩和完工调和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因此我们不说我们累了，不说自己病了，不说自己老了，不说自己跟不上，我们不再把耶利哥再立起来，我们乃是要说，因为基督的完工，我跟基督一样健康，因为基督的完工，我可以接力追求，向基督标杆直跑。谢谢主耶稣，我们如此领受，也如此操练，在每一个生活的场景中用言调和，就知道该怎样智慧的回答个人。奉主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跟我说 Amen。